继续我们的日本新冠疫情话题，今天和我的大学同学，我的老伙伴，同时也是零零星起书做 podcast 的老搭档潘哥，一起来聊一聊日本疫情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实质影响。嘿、hey, 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今天有幸连线到了我在念大学时候的老伙伴，我的同一个学科的搭档，当年我们一起做了海豚旅馆这个 podcast， 现在已经不更新了，但是陆陆续续的在我的博客里边也会更新一些关于留学日本的方方面面的话题，和当年我们做海豚旅馆播客时候是一致的。今天想和潘哥聊一聊
啊，大家好，我是那个我叫老潘，哦，比较好久没有做这种节目，比较紧张哈。我现在生活在神奈川县，然后做的是房地产上的工作，
嗯，
然后已经在日本已经待了将近快十年了吧，加上小时候在日本也有生活过的经历，
嗯，
加起来也应该有13年左右了吧，所以说已经算是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生活，有可能回去有可能还不习惯，
嗯，
最近回去了一趟反而觉得有点就是
你最近
国内变化太快了，对对对，那个过年的时候回去了一趟，
哦，大家彼此彼此嘛，对啊，反而是回国之后没有那么习惯，对吧？
对对对，改变太大了感觉。
最近挺好是挺好，你看疫情好像搞得没完没了。
啊，对，你们那边东京那边有可能比我们这边还严重一点，我感觉。
因为这边人口密度比较大嘛，然后流动性也比较大。
对对对，
你在神奈川的哪个，就是西部、中部还是横滨这边？
我是在我那边应该属于算南部吧，应该是。
嗯，
平离平总比较近嘛。
哦，
那应该算是南部。
那挺好的，离我们当年念书的大学也挺近的。
是。
最近总想
习惯了。
最近总想回去看看，好怀念
是吗？
对呀，
疫情那边你那边有什么影响？
具体其实影响方方面面吧，但是因为它一直持续这样一个状态，好像也没有变得严重，好像也没有完全结束，可能都已经习惯了吧。
哦，紧急宣言的时候，你们公司还上班吗？
没有，在那个时候的我刚刚换了工作嘛。那个时候我一个星期去公司2天。
啊，那还挺好。
所以公司还算比较大吧，所以工资还照样发，但是不可以加班。
那平时呢你们还加班啊？
没有啊，我进这个公司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加过班。
啊，你现在是做什么？
在一个餐饮公司做那个公众关系 PR， 和我们大学念的是一个同样专业。哦，我们大学不是广报媒体吗？
啊，
所以现在我的工作是广报。
反正我就不是，我学的是广报媒体，做的是营销。
哎，讲讲你在最近疫情爆发之后对你的工作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吗？
那我是做不动产的嘛，所以说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就是我做的是中介这一块，所以说最大影响还是客流量嘛，就是找房子的人少了嘛。
嗯，
本来预期4-5月份的话，起码有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基本来找房子的，要不就是那个大学生新生，
嗯，
或者是要不就是那个新那个所谓的新入社的那个社员，
嗯，
来找房子。那因为疫情的影响，有可能公司招人这块面暂时停止以后，然后那找房子的事情就拖后了。 加上各个学校也进行远程教育，就是远程的那个课程以后，基本上学生不用来就是学校里面上课，那至于找房子他们的就暂时还不用去找房子嘛，就不用去学校报到的话，那直接在家里面上课就可以，所以说这一部分影响比较大。第二个就是时间嘛，我们虽然就是神奈川有那个紧急确认以后，但是我们公司还是照常上班，只是说把时间调了，以前是九点钟到18点吧，早上9点到18点，然后紧急确认那段时间是早上10点钟开始到下午5点，然后我们只接受就是网上预约的，就是那个就是租房的客人，就是平时你比如说那个就是没有预约的话，基本上就不招待了，加上我的那当时在的那个，我们当时在本红木那边，就是说营业员就3个，也就是说如果3个人同时已经在那个招待顾客的话，如果有多余的顾客进来就基本上就不予受理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就是尽量减少就是
与人的接触，
就是人物，对，人与人的接触，然后比如说公司里面也就是做一些防范措施，比如说消毒液啊，然后我们还搞了挡板，
那对，当然这个非常有必要，
对，然后加上那个口罩是必须戴的，然后顾客也必须戴口罩，没有，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口罩，对，也不准进，也没有到那个地步，但就是会发一个口罩让他戴上。
那个至于日本的方方面面对这个疫情的处理啊和方式啊，跟国内那种比较极端的完全隔离，完全不准出门，完全不准营业的对比来看的话，可能各有各的见解吧。你是怎么觉得日本整体对于这个疫情的态度的？
其实我是反而比较就是接受就是国内这种，就是要么就是断一个月或者是2个月这种，就是完全的城市隔离，这样的话人一是疫情也好容易控制，二是就是说你也不用担惊受怕，就是说还要上班什么的，就是毕竟虽然是就是有可能1-2个月有可能工作上面工资上面有可能比较有拮据，但是至于人身安全嘛，毕竟当时疫情也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也挺有的时候你觉得国内那种的话，像现在国内的效果也比较有成效，就是说基本上感染率也降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数值上面，就不像现在东京啊各个地方啊还是疫情还是不断的，就是人数还是不断的上涨，虽然现在就是说重症人员比较少了，但是每次看新闻其实心里面也是挺慌的，因为毕竟现在有的时候也是无症感染，就是没有症状然后就被检验出来就是你得了那个
感染了
新冠，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是感觉还是像国内那样，你要不就断一个月，那现在疫情相对来说已经就是稳定了嘛，所以说还好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是不理解为什么要上班啊。
那你的身边有没有就是疑似的症状呀，或者是听说谁谁谁去做了 PCR 检查什么的
啊？那倒没有，顶多就是有可能其他的店里面有可能来了个顾客，然后后来被发现是得了新冠的，然后店也做了大的那个消毒，然后也做了就是做了那个检查，但是其实也没有感染，我们还好，我们公司没有出现感染者，那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我感觉，
那还挺好的。就你上班是自己开车去上班呀，还是乘公共交通？
我们那个公司可以当时可以选择，就是你可以开那个就是店里面那个车上下班，就减少人的交流，就是人物的接触，但是我家是住开城这边，就是坐那个电车反而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加上我比较喜欢早去， 早回，就刚好错开那个高峰期，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说我申请的就是直接坐的是那个公共交通，就没有选择就是开车。
嗯，
因为我那个停车不方便，因为你是公司的车，然后我附近你要说停那个就是临时的那个停车位，离我家其实走路还是要有个10分钟左右的，所以说其实也挺麻烦，就是在。
确实，其实通过疫情爆发之后，坐这个电车呀和公共交通的这些人数已经有大幅的下降了。
是的，是的，我感觉就是4、5月份那段时间，早上基本上能说是就是基本上我那一列车厢里面顶多坐3、4个人。
哦，那挺少的。
嗯，所以说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说我和你的公司还算不错了，基本上疫情的时候啊、就是照样发工资。我那个女朋友她现在在那个横滨那边上那个语言学校，
嗯，
她那个同学的男朋友好像也是在东京上班，
嗯，
但是好像是一个小公司吧，就已经被裁员了，就4、5月份、
哦、
对，4、5月份就是不景气，
嗯，
然后就她男朋友就被裁员，然后就回国了。
啊，已经回国了。
嗯嗯，
其实一些小公司，尤其是现在的创业公司，其实经营起来还是特别困难的。这个大整体的经济局势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加上你涉及的那个行业，如果是就是跟那个疫情比较，就是受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像餐饮业啊，
对不对？
嗯，餐饮业，
我们也
是餐饮
业，
然后旅游
业。对，旅游业、餐饮业，其实对于服务业整体来说打击都是挺大的，因为没有客源
嘛。对对对。
嗯，其实对不动产的影响也挺大的。
不动产的话，租房的话，怎么说呢？是人，就是。找的人比较少，反正4、5月那段时间的业绩反正是不是太过理想，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但是该找的人还是会找，只是说人数上面可能预期就是可能会少很多，但是一年下来以后，反正我们这个8月份那个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那个财务报表，然后今年就是受疫情虽然影响，还是最终还是有盈利，所以说还好一点，比如说在别的方面，对，比如说在那个房屋建造方面啊，比如说还有搬家那方面啊，能有一些赚头，所以说公司还是整体上面还是没有亏损，这是一件好事情。
其实我也是今年8月份才搬的家，我从北区搬到了大田区。
哦，大田那边。
所以去川崎去横滨比较近一点，有空来玩啊。
好啊。哎，你那边现在是你住的是啊、我这个已经就是属于职业病了，就是比较喜欢问你住的是什么户型啊。
一
几房
?DK? 我也不太懂。
EDK 是吧？
应该是吧。
然后是。那个 mansion 还是 apartment？
两层建的，轻钢筋什么什么铁骨、
啊、
什么什么来着
？KU deco 子呢？
啊，对，
我知道了，轻量铁骨造，翻译成中文就是。
所以在这个地段，其实我住的这个地段还是地价挺贵的，但是相对而言能找到这样一个相对年数比较浅，然后。房租还合理的地方挺不容易的，找了好多，尤其是
你那边房租，
尤其是很多地方不太愿意租给外国人，我遇到过不少这样
的
情况。
没有办法，这是因为就是说很多房东，我们这边有很多这种就是不愿意租给外国人，原因很多，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房东以前的房东跟外国的租客有一些矛盾，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在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有就是尤其就是垃圾的那个就是
分类
上面，对，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听过我先前关于这个话题的播客节目的话，可以访问 www.0.net。 我先前做过一个这个专题节目，打个小广告。
可以的，可以的。怎么那么啰嗦？谈恋爱就谈恋爱，干嘛废话那么多？
关心我吃饭，关心我睡觉，关心我今天身上。其实，我问了身边好多朋友，有的朋友从事的行业反而是因为新冠疫情而让他们变得很忙，然后让公司赚到了很多钱。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的作为留学过来的或者是外国国籍来日本工作的，大部分是从事一些服务行业的，餐饮呀、旅行啊，或者是美甲呀，或者是民宿呀等等。我觉得打击还是挺大的，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比如做金融的、做 IT 的，可能会反而正是因为这次疫情大家都在家办公嘛，都通过互联网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业务工作内容，反而是让他们那些行业有一个发展的好机会。
的确是这样。你那边那个就是疫情的那段时间里面发生最大变化的是感觉？
其实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还没有换工作呢，我还是在于自己做一些事业，然后再犹豫要不要再找工作的状态。去年几乎一整年的时间一直在一个创业的小团队里，后来自己和伙伴出来做一些别的旅行方面的呀，民宿方面的一些事情。到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才真正下定决心，哎呀，看这个势头好像不对，还是进公司的话可能眼下可以稍微安定一些吧，安稳一些。所以说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然后四月份换到了现在这家工作。想起来还是挺幸运的。
也是，我一直以为你会做一个播客。
对呀，我现在正在做呀。
不是，我说的是那种油管播客。
嗯，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生活不下去呗。
那因为那个我们找房子的时候有遇见就是一些油管播客，就是挣的也是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我还觉得就是你可能
做
油管播客
可能走自媒体这条道路对吧。其实这只是我的兴趣爱好的一部分，出来旅游啊，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和朋友聊一聊啊，做一下节目，写一些博客，这长久以来可能就成为我的一种兴趣爱好了吧。我也没有特别认真的想让它成为我真正的职业去做，可能当它成为我真正的职业的话，可能那份心情和那份责任感可能跟现在又不一样了。
也是啊，
反而不得不写一些东西，不得不去做一些节目的时候，我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去做这些内容了，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天天想聊什么话题能够让更多人的来听，写什么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看，反而是做这件事情本身的开心和快乐就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我知道你会跆
拳道。也是，就好比就是比如说你爱好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来进行发展的话，考虑的事情就不像你单纯以兴趣当时想的那么简单了。
对，因为当成职业的话它就是一个 business， 你就要考虑投入和回报，你要从中获益。
是，有的时候你还要不一定你要为了满足就是观众的喜好，你有可能做一些你有可能你自己不喜欢的一些单元或者是内容，所以说
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现在这个状态就挺好的，做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又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做的同时也非常开心快乐，所谓的
挺好的
所谓的佛系更新
挺好的。
刚才听胖哥说了一下，好像你女朋友在那个横滨这边的语言学校念书。
对。
疫情对他们学校，对这些刚来日本的留学生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疫情影响反而挺大的吧，毕竟一是就是说那个四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是基本上就是线上上课，所以说有可能强度啊，学习的强度就不如在学校里面那么高，所以说就是有可能他自己也觉得，就是说他交了一个月的，就是一个学期的学费，感觉没什么成效，
感觉就在像上网课一样。
对对对，感觉好像在国内像上网课一样。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是比如说，本来有可能，闲暇之余打打散工。我之前我女朋友在横滨那边，好像一家连锁的那个居酒屋那边，那个打工嘛，但是受疫情的影响，基本上就没有去上班嘛，然后就是
对
就生活就比较节俭。
对，那个现在居酒屋和餐饮店其实受疫情的影响打击挺大的。
对，基本上你如果不是一些大的一些就是连锁的餐饮业，基本上很多都就经营不下去。有些我记得我看到很多有些中古就不得不卖一些外卖啊，居酒屋卖一点外卖来增加营业额，但是基本上也是
比较
有限。
对对
对对对，
其实你看我们公司主要的业务也是餐饮嘛，也是连锁，但是还好行动比较快，在第一时间开始准备那个 Uber Eats， 就是外卖，线上外卖嘛， Uber Eats 有点像国内的美团呀，这种饿了么什么的，所以说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远瞻性的吧，可能资本比较大，所以就开始投入了这个方面。虽然现实的实体店铺影响特别特别的大，但是通过这个外卖啊，线上的这个配送是吧，所以说还是能贴补一些营业额的。
那也挺好的我感觉。
虽然整体都不算特别乐观，但是能坚持下来还是挺不错的。
我感觉就是能在疫情里面能坚持下来的公司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感觉。
反而是有些人正在这个疫情中大赚特赚的。
也有，就是赚那口罩啊，乱七八糟的。
对。聊聊潘哥为什么当初大学毕业进了这个不动产行业。
我这个动机非常的简单，就是觉得当时大三大四大家在忙着找工作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日本就是筛选筛选再筛选，就是特别的感觉，好像在考高中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些大的企业里面你要考那个就是叫做基本常识吧，
SPI，
然后SPI 和那个一般就叫一般常识。然后我特地去当时那个书店里去买那个参考书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以后，我感觉就是哇，这感觉好像就是你要不就是考天文地理然后历史，我就感觉就我是上了大学学了我的专业知识，没想到我毕业以后我还要重新再复习就是高中的历史啊地理啊数学啊物理啊这方面的内容，我感觉就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为了这个去找工作的话，那我还不如选择回国，所以说我当时就选了一个就是不需要那个笔试的那个单位，然后刚好那个我们大学那个招聘会的时候刚好有那个我现在这个公司的那个点儿，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问了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然后我感觉就是作为中介的话毕竟就是交流嘛，就是说白了就是扯犊子嘛，然后我就感觉 反正是交流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我就是
挺适合你
的，跟别人
对
对，我也挺喜欢聊天，对不对？那就聊着聊着就签房子呗，我当时想的特别天真，然后就、嗯、然后加上又没有那个就是笔试、
嗯、
面试两次，然后最后就是那个我们社长的面试、
嗯、
然后就这么录取了。
哇，
所以我录取的比较快你知道吗，就是反正基本上我四月份啊、等一会儿我想想，大三的那个四月份开始找了、
嗯、
那个大三基本上那个八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拿到他的内定，我就说反正我已经拿到内定了，我就先干着呗，当时想就那么简单。
好羡慕你啊，当年的时候我吃了不少苦呢。我们
我你是对你是为了找就是专业对口的那个
对
那个工作，我是想的就是拿一个工资还算可以，能拿到早点拿到内定、
嗯、
我的那个那个出发点就比较简单，就不像你是找个专业对口的。其实我也挺羡慕你，说实在、
嗯、
能找一个就是
没有
就是自己学的知识。对，
也是到那个我们三月份毕业吧，三月下旬毕业，二、
嗯、
月底三月份毕业，然后毕业之后我还没有找到，一直找到了七月份。但是我十二月份我的签证就要过期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是想想还是挺艰难的，对于精神上的一种煎熬。
啊，是。
所以不过也好，当年进的那家公司一做做了也是三年多吧，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能用到在大学里边学过的专业知识等等的。
你还挺好，能用到大学的专业知识，我基本上用不到我的大学的专业知识，有可能做一些比较，比如说那个宣传单的时候做宣传单，或者是做一些小杂志的上面有可能会用到、
嗯、
但基本上用的比较少了，基本上就是靠嘴皮子，然后、嗯、
这也是才能，不能小看自己的才能。
反正已经干了五年，已经习惯了吧。加上现在就是换了地方，我们那个就是店面比较多嘛，基本上神奈川有将近30个店铺，所以说现在的话我是在秦野这边，所以离家比较近一点，所以说那还好一点，就是反正基本上嗯，上班下班也不会太晚，
挺好的。那么所以你可以打一个小广告，如果有听众想来日本留学，或者正好生活在神奈川地区呢，搬家找房子可以找潘哥
啊。行，那我就打一个小广告，如果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要来神奈川这边，比如说上大学或者是要准备就职于神奈川县啊，但是神奈川县的话我们主要是在东海道线，从小田园、平冢、池塘、毛崎到大船，然后小田急线的话就是从小田园一直到本红木都有分店，所以说您如果要在这边找房子的话，你请可以来联系我，那个我在 Umi Life、
嗯、
你直接在网上查 Umi Life 就能查到各个店铺的信息，然后我在秦野店这边，欢迎大家来。
你要是报林林星的报林林星的名字去找潘哥的话，会给你介绍一些好的物件，好的那个房源。
啊、好的，好的。
嗯，那好吧，今天大致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想聊一下这次疫情对潘哥你的工作啊、你的行业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或者对你生活有什么大的影响。听到这里的话感觉还好，生活工作都还算安定对吧？
啊，对，可以、嗯、基本上就是反正是还能生活，没有说太大的影响，还好平平、
嗯、
安安是福，我感觉。
对对对，还得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才是更重要的。
对对对。
那好吧，今天感谢潘哥的参与。其实当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录了好多好多节目呢。现在因为先我找一找，如果哪一天我可以把以前的节目找出来的话，我可以再投放一次。好怀念呢。
啊，可以可以的。
嗯，那有机会 约你出来玩。
好的好的，没问题。
好的，那谢谢潘哥今天的参与，拜拜。